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Hello, 我是乔伊。很久没录了，对，又是久违的更新。现在这个久违的更新好像已经变成是常态了，每一集的开头都会自己考试自己很久没有录音这样子。对，那目前讲到现在这里，大家应该有发现说少了一个声音，没错，就是 Lori。 那今天这一集只会由我自己讲，因为 Lori 他现在他在美国念书嘛，他今年的七月就去 Boston 念书，变成是我们之后可能如果真的要一起讲的话，就是会采一个远距离的方式。对，那还是要跟大家说抱歉，就是我们更新的速度变这么慢，然后这么佛系经营，真的就是因为小朋友嘛，然后可能工作这边两头忙，然后再加上就是 Lori 他前阵子也要考试，然后现在去美国念书，他那边也有他自己的课业压力。他听他说在国外念书好像真的是作业的压力是蛮重的，也合理啊，毕竟你都花那么多钱去念书了，不认真念好像又说不过去，对吧？总之今天这样子一个人目前讲下来，真的是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人跟你说有 partner， 然后或者是有来宾来跟你一起聊，是真的差非常非常多，是有利有弊的，一体两面的。我觉得因为好处就是你完全不用写仿纲，因为平常你可能你要先写仿纲嘛，然后你要去把这个仿纲拿给你的来宾，跟他知道，跟他对说，哎，你今天大概要讲哪几个主题？一二三四五六几个点？那这几个点是我们会问你的。然后我们今天想要带的这个节目的主轴大概是什么？那也要去跟你的伙伴培养默契，就是他丢出来的球，我丢出来的球，我们可以互相互丢互接这样子。那我觉得 Lori 他本身他是对法这一块是比较法律这一块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常常可以补充一些就是这种专业的法律知识，这种 know how 进来，而且常常会有一些你可能自己想不到的点，是别人可以帮你补充进来的，就是会有一些新的 idea 跟碰撞跑进来，对，那这是好处啦。但是一个人的好处就是说，一个人好处就是说你不用去写仿纲，像我今天完全就是裸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裸聊吗？因为我想说没。那个不是有一个词叫裸考吗？就是没有准备的考试叫做裸考吗？那没有准备仿纲的这个节目就叫裸聊。今天完全是纯粹自己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讲到目前现在开始很佩服，你知道有一些 podcaster 他们超级厉害，他们可以自己一个人侃侃而谈讲了十几二十几分钟。我觉得那种他的整个说话的架构跟逻辑能力都非常的强。 OK， 好，总之说了这么多屁话，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之后的频道的方向啊，会比较偏向就是可能像闲聊，或者是Lori 他可能会去分享一些他的美国生活的事情，但如果这个他有时间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再限制说就是只有讲两性的东西，就是可能我这边也会分享一些影评啊，然后或者是可能生活的议题一些看法之类的。对，那这个都是之后再去做规划。 OK， 哎，怎么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聊反而比很多人聊很紧张，有时候很多人聊你可以偶尔放空一下，或者是你只要去听来宾讲话就好。好，反正这集因为一般后制都是我在后制嘛，剪辑都是我在剪辑，可能自己尴尬的地方就把它剪掉这样子。好，那今天要来聊什么呢？今天要来聊的就是前一个月刚上的，在 Netflix 有上的一个影集，那它也算是完结的，对，就是性爱自修室那个 Sex Education。 我事实上从第一季就开始有看的，它第一季是从2019的时候开始的嘛，我印象深刻是那时候第一集第一个画面第一幕啦， Amy 跟那个 Adam 在打炮嘛， Amy 那时候是直接女上位全裸，所以他整个胸部什么身材是一览无遗的。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很有趣的是，他每一集的开头都是一个性爱的画面，然后才会切入他们的主题。事实上会这么喜欢这部剧，是因为我觉得他蛮反映出当初我们在 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故事背景就是高中生嘛，就是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因为好讲真的，大家应该就正常的我们台湾人来讲，好，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在高中的时候那个吧，破处吧，应该是吧，差不多吧。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更早了，可能国中了。现在小孩可能应该几乎都国中，就是会让我想到说啊，当初高中的时候也是很多性的知识啊，完全是不懂。那可能有些事情你都是要自己慢慢寻找，去上网查，所有有关性的知识几乎都是从 A 片上面学到的。因为我不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健康教育真的有上到这么多，就是这么开放直接跟你讲说哦，性这件事情，应该是说他会讲说，性交可能会怀孕啊这些之类，可是不会有学校不会有课程啊，以前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个网络的资讯让你知道说哦，性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感到愉悦，或者是啊，你说可能前戏啊，或者是哪一种体位啊这种什么，当然现在超多这种，甚至还有开课的这种，真的非常多。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对照我们当时对性这件事懵懂无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很多疑惑，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部剧才会这么的有共鸣。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整部戏让我比较有印象的几个点好了。第一个就是 第一集的结尾，我记得是应该是第一集的结尾，第一集的结尾那个 Maeve 本来那时候他要去跟 Otis 告白的时候，然后发现那个 Ola， 因为 Ola 不是就那个头发卷卷的那个黑人小女生吗？然后他最后跟那个 Otis 在一起，然后接吻，然后他很失望的那个，然后那时候看到那个整个纠结，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每一季的最后结尾都会让人觉得心非常的纠结，因为第二季后来那个 Otis 好像跟 Maeve 用电话告白，我记得他是用那个留声机嘛跟 Maeve 告白，结果轮椅男，那个轮椅男叫什么 Isaac， 对，被 Isaac 直接删掉。我那时候很讨厌很讨厌那个轮椅男，但我觉得轮椅男在第四季有点被洗白了，他就是没有让人觉得这么讨厌，因为他最后也跟那个 Amy、就是算是有点暧昧这样子，而且他还有点帮助 Amy 去发掘 Amy 他自己真的喜欢的事情，然后借此让他可以跟那个 Amy 那时候在公车上被性骚扰的那个事情做一个结尾，就是做一个 closur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Isaac 到后面就是有洗白这样子啊，对。然后还有哪一幕我印象很深刻，还有就是那个哦，就是我也很喜欢的那个角色 Lily 就是一个超级古怪的人。 Lily 在剧里面的那个设定我在猜应该就是水瓶座吧，就那种超古怪的跳脱，你知道常人的世界，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可我觉得 Lily 超好笑的，我很喜欢 Lily。 就是 Lily 她那时候不是有一集她是在那个就跳那个什么阴茎舞哦，还是什么的，好像一个表演还是什么，那个我也印象很深刻。再来还有印象很深刻的点，事实上就是比较偏亲情的啦，都是在第四季，我觉得就是那个 Adam 跟他爸爸和解的那个部分，然后也不能讲和解，就是他们终于化开心结，然后互相拥抱。对，我觉得那一幕是整个性爱自修室里面我觉得最感人的。他们最后还在那边骑一起骑马，他那时候 Adam 因为 Adam 那时候去一个马场实习嘛，然后那个马场的那个女主人就跟他讲说，他说你抱着马会觉得有一种心灵很沉淀的感觉。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互相说我爱你的时候，然后他 Adam 就跟他爸讲说，他说你可以，他说你想要抱抱马嘛，然后他爸那时候就讲说，他说其实我更想要抱你。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触动人心耶，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Adam 他都是一直非常抗拒他爸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校长他很厉害的地方也是他在第一季第二季就是很那种父权的形象之下慢慢开始软化转化，为了跟他的前妻，对，他们那时候后来他们分居嘛，也不能讲前妻，就是跟他跟 Adam 他妈妈复合，然后他也一直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他那时候在第四季里面他一直会拿着那种小纸条，就是讲说他自己一直提醒着自己他要态度放更软，然后要成为更好的人。他就是为了想要去跟Adam 修复这个父子关系。看到这边真的是很心有戚戚焉，因为我自己可能也算是这样子吧，就是小时候成绩也没有到非常好，所以你知道当你有时候达不到父母的一些期望的时候，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决定，父母都不会支持的时候，那就变成是会导致自己很没有信心。那我觉得 Adam 他也是这样子，只不过他们后来慢慢的修复好了，然后算是圆满和解这样子。我觉得这一段是整，虽然这叫性爱之修饰，可是这一段好像比较是亲情的部分，就是最让我感动的反而是这段亲情的部分。好，那总之说回来，我觉得想讨论一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第四季 ending 就最后一个 final season 的看法。很多人不满意的点是因为转校了，这是第一个点。很多熟悉的角色啊，像是 Ola， 然后像我前面提到的超怪的 Lily， 还有他妈的那个情妇嘛，要讲情妇嘛，就是那个 Jacob， Ola 的爸爸，就是这三个角色，讲真的，他们都是在前几季都是人物刻画的非常好的角色，可是他们到最后一季 ending 反而完全不见了，这个是很多网友非常不喜欢的。那我自己是觉得，好了，讲真的，我很希望第四季的时候 ，Jacob 可以回来，跟 Otis 他妈复合，然后帮忙一起照顾小孩。虽然这个小孩可能真的不是他的，但我觉得前几季他跟 Jacob 跟 Jean 的铺陈都非常的好啊，他们甚至还跑去上那个婚姻的课程不是吗？然后说爱，每天跟对彼此说我爱你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都铺陈的很好，都刻画的很好啊。然后结果就因为后来发现他小孩不是他的，可是他就这样走了。那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演员的一些档期瞧不懂的问题啦，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因为后来 Ola 跟 Lily 也是，他们最后也是一个 CP 嘛，就是也是在一起，可是他们最后这两个非常有印象深刻的角色他们也不见了，所以我自己看是觉得真的有点可惜啊。本来还希望 Jacob 最后可以回来帮忙一起带那个小孩的，结果也没有，所以有点小失望。那虽然少了这些旧的经典角色，那也有一些新角色嘛，虽然新角色我觉得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新角色他的因为他没有前几季的这些铺陈，所以你突然最后一季突然放一个新角色，你要在短短八集里面去熟悉这个角色，去重新认识这些角色，然后了解他们的故事背景，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啦。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这一集非常的刻意，我不是说不好哦，他们非常的刻意想要强调多元性别，虽然他们之前或是跨性别，他们本来之前就是一直都在讲这类的议题，就同性恋的议题嘛 ，Eric 那个部分，我觉得这都很 fine， 都很好。可是他这一集感觉太刻意了，所以变得有点像是在说教，好像我没有认同这件事情，你就是错的，就是太过于政治正确，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季的一个小缺点啦。那刚刚讲到 Eric 事实上 Eric 真的是，他这一季也是一个大亮点。他这一季不是最后一季一直看到那个 Black Jesus 吗？就是耶稣的那个化身，然后在他身边一直给他下一个指示什么的。然后最后那个耶稣的指示是跟他讲说，他说你他指派他，因为他知道可能旧有的教会虽然没有办法接受同性恋，但是他说他指派他去把同性恋这件事情再让他在基督教可以被认可被接受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超酷的转折。对，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原本以为说哇 ,Eric 该不会就失去自我，然后加入了就是最后受洗然后怎样子之类的。可是也没有，最后他的反而是他变成是他也因为这个 Black Jesus 给他的指示，然后他就马上他就找到他人生的方向。他说哦，我的使命就是要去让教会基督教去更认识同性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转折超棒，我很喜欢。而且 Eric 这个角色我超喜欢的，因为他的口音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听完他在这整部剧里面讲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好想学英国的口音哦，好想学英腔哦。他那个 Oh my god 真的我不会学，好，很厉害就对了，很好听。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最不喜欢的点就是 Maeve 跟 Otis 我们的男女主角最后没有走在一起，他们就只是因为异国恋分隔两地，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然后就没有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就是 走了四季，最后到这个结局的时候，然后可能 Maeve 为了爱情啊，然后跟 Otis 在一起。实际上我自己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点，可是我自己我觉得很合理。最后这一 part 事实上让我想到一部我也非常非常爱的美剧，就是《六人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最后女主角她有得到一个 offer 机会去法国，那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嘛，《六人行》是在美国嘛，那他们本来就是也要远距离，可是她最后因为爱情，所以她没有去法国，而是为了爱情就是待在美国。对，这真的是让我想到这个部分，但我觉得，应该说各有各的喜好，每个人各有各的喜好。我觉得最后《Sex Education》它的这个结尾，就是说 Maeve 她为了自己的文学上的梦想，然后待在美国，去了美国去发展她自己的，追寻她自己的美国梦。我觉得这个很符合现代女性会做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剧的时空背景不同，一个是1994年。欸、没有啦，六人行最后一部是2004年的时候，我记得他们是拍了十年嘛，从1994到2004嘛，应该是对。那 Sex Education 是2023年、欸、就是你差了这个差了20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更重视去讲，应该说我觉得 Maeve 她完全体现了现代女性，就是我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我不要白痴爱情脑，为了感情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结局对我来讲是非常合理的。那再来想聊一下看到这几集下来最喜欢的几个角色好了。第一个就是刚开始说的 Eric， 我觉得 Eric 他看到 Eric 这个角色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对， 我看到他我都想说为什么自己身边没有这种 gay 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么有趣然后讲话又好听。然后还有 Ruby 我也很喜欢，我觉得 Ruby 是这整部剧里面的很悲情的角色，欸，他对 Otis 真的超好。说实话他就是校园里面那种风云人物，然后长得漂亮，然后又很懂穿搭，又有开车什么的。他还当 Otis 的那个竞选会长啊，然后他对 Otis 付出这么多，可是 Otis 始终就是不会喜欢 Ruby， 所以 Ruby 真的是一个悲情角色啦。虽然他最后有从爱情里面走出来，然后找到友情，就是他跟那个新角色欧的嘛，小欧的那个关系，但我觉得那边力道也没有这么强啊。总之我还蛮心疼 Ruby 的。那再来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 Amy， 她就是这部剧的开心果。我非常非常喜欢 Amy， 因为她讲出来的台词我都觉得超好笑的。像她那时候第四季有一幕是她在 Isaac 他们家里面那个露营车里面，然后Isaac 要叫他照相嘛，然后结果他就说什么，因为 Amy 一直觉得自己的那个艺术感不好还是怎样的，反正他就要叫他照相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什么，哦，他怎么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结果发现是他自己镜头根本忘记开。我觉得这一幕超好笑超白痴的，因为他的个性就是那种傻大姐，讲话不经大脑，可是 Amy 他又同时他又超级无敌的好，他对 Maeve 的友情让我觉得很好，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无私奉献的好朋友？对，就是 Amy，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角色算是我在这整部剧很喜欢的啦。Adam 后来我也很喜欢，对，前两季比较讨厌，但是后来我也很喜欢。那要来说三个比较讨厌的角色好了，三个比较讨厌的角色 ，Kyle 是 Cole 还是 Kyle 啊？我也忘记怎么念了，反正就是那凯尔嘛，就是那个生理女，然后想要变性成男生的那个女生。我不先说，我不是讨厌他，这个跨性别哦，我是觉得后面有一段时间他搞消失，然后要让全校都去找他，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理取闹。再来就是他这个角色，我对他的好感真的，他从第三季后期开始出现嘛，就是跟 Jackson 的那一段，这一段我真的都没有到很喜欢。那不是说我不认同，而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线可能刚好就是没有触碰到我。总之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部没有像网友或者是影评讲的真的这么差啦。因为好的作品在最后就是 finale 的时候嘛，结局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很惆怅的感觉，就你会觉得说啊，以后不会再有了，以后就真的就这样，这个就是你看了这么久的故事，它就这样结束了。一直到最后那一幕， Otis 读完信之后，然后镜头慢慢拉远的那个时候，你真的内心会有一种惆怅感。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事实上就是那个 Friends， 还有哈利波特。但是哈利波特我是讲书哦，我不是讲电影哦，电影真的还好，对，书真的超好看，这边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你真的是看完这些系列名作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觉得哇，就是这样子了。可能因为他陪伴你一段时间，所以他当你知道他不会再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内心少一个空缺，你知道吗？原本你知道 Game of Thrones 有可能有这个机会让我有这种惆怅感，可惜他最后一集拍太烂了，瞬间从神作变成粪作。好啦，今天的影集分享就到这边。有看过《性爱自修室》的观众们，你们喜欢这部剧吗？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Yeah, there.